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现在天父，我们谢谢你。当我回顾过去一年的时候，其实这个瘟疫已经，让教会过去一年都不能在教堂里面聚会。但是我们感谢神，你还是用不同的方法，让我们可以一起去敬拜你。也感谢主，你保守，弟兄姊妹朋友的平安健康。我们今天来到神你面前的时候，再次仰望神，求主，通过你的话语鼓励我们去信靠你。虽然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让人害怕，但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可以不用害怕。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那我们都知道了，一天有24小时。那么你觉得最黑暗的一刻是一天里面哪一个时候呢？有一句智慧的话，他说啊，黎明之前呢是最黑暗的一刻。我想呢，特别在打仗的时候，这句话呢更有道理，因为敌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确定胜负的最后的一个机会，他们都会用尽他们全力，做最后的反击。耶利米书呢，就是记在耶利米记，就是记在以色列人重建这个城墙的经过了。那么呢，我们第一章的时候见到耶利米呢，是一个祷告的人。一章一节说耶利米的在亚当说是王20年，祭司娄月的时候，听到耶路撒冷城墙被毁，被人凌辱。最后呢，他就祷告了，4个月。在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见到耶利米是一个勇敢的人。当时呢，波斯王呢，竟然呢去问耶利米，你为什么面带愁容啊？那么，作为主政的耶利米就很大胆地向波斯王求王，求王呢给他回去重建这个圣殿，的城墙，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墙。结果，神真是开恩哈，这个王帝就真的让耶利米，回去，还给他带不同的资源呢，回去。那么耶利米就走了900里的路，就回到耶路撒冷了。第三章呢，我们见到呢，耶利米呢是有一个有计划的人。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一方面就是很顺利呢，有王的帮助呢，但是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也面对了，就是他的敌人，参巴拉，还有他的同党的嘲笑。但是呢，耶利米还是去很有计划的要重建这个城墙。第四章里面，特别的就记载到，这些敌人嘲笑以色列人呢，他说：“你人怎么小，工程怎么大，根本上你没有可能成功。”所以呢，后来敌人又恐吓以色列人，要趁他们建城墙的时候攻击他。但是呢，我们在第四章的时候，我们见到了耶利米的是一个呢临危不乱的一个人，他不怕人家的，就是嘲笑啊、攻击啊，到。下一章呢，我们就见到，第六章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么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见到了，耶利米呢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因为当时呢，回到耶路撒冷的人，那他们，这个社会就耶利米，黎西米，对不起啊。一直是讲错他的名字，黎西米呢就见到了这些官长 剥削这些穷人，那么就几乎呢这个建厂的工程呢都停止了。但是呢尼希米呢因为他敬畏神呢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呢到今天呢我们看第六章的时候，第六章呢的开始了的我们就见到了耶利米呢是一个受攻击的人。第六章的第一节呢讲到了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祭山和我们其余的敌人听见我已经收还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按门上。那敌人呢知道了这个工程呢快要完成了，就好像呢黎明之前的最后一刻一样。所以呢如果他们再不攻击尼希米的时候呢这个城墙就会完成了。所以呢他们就把握这个最后的一个机会，用最大的力量去要破坏这个工程。这一次攻击呢跟之前呢有不同的地方。这一次呢所有的攻击呢都是集中在尼希米的一个人就是尼希米他一个人身上。因为他们明白一个道理，如果牧人受击打的时候羊就分散。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呢就希望通过第六第七章呢看看尼希米他作为一个受攻击的首领是怎么去面对这些攻击呢。所以今天的题目呢就是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就是尼希米是一个受攻击的人。因为其实我们也很可能呢是别人的领袖，好像丈夫是妻子的领袖，父母是儿女的领袖，牧师、长老、就是执事，他们是教会的领袖。如果呢你是其中一个、其中一类的，我们都可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学习，作为当领袖被攻击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反应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呢。我们可以，如果你是会众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去保护这个带领你的人呢？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从三点里面去看，就看看呢，敌人呢是用什么方法去攻击一个领袖。所以呢，他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轻取。第二节里面呢讲到参巴拉跟基善要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罗平原的一个村庄商会，他们却想害我。那参巴拉要求呢与尼希米在阿罗平原的一个村庄开会。阿罗平原呢如果你看地图的时候呢，其实呢它是在耶路撒冷北边27里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刚好呢就是我们知道犹大省呢是跟撒玛利亚省呢是连接的嘛。所以撒玛利亚是在北边，犹大省是在南边。所以耶路撒冷就属于犹大省呢。所以呢这个就好像呢一条界线一样，就是两个政治的地区的一个交界一样。所以作为谈判呢是一个很中立的一个地点。虽然呢甚至没有明说开会的原因，可能呢就是很明显呢就是这一次呢不是谈合作的问题了，因为城墙都快要建好了嘛。很可能呢这个参巴拉就找一个借口说 OK， 那你们现在建好你们城墙了，我们是你隔壁的一个省，那么我们就来开开会，看看将来我们怎么合作啦，是不是？所以尼希米是犹大省的省长，参巴拉是这个就是北边的这个撒玛利亚的省的省长，那么开会也很正常呢、啊。 所以呢，这个要求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呢，尼希米就看穿呢他们的动机。第二节讲到了，其实他们是要来害他，所以呢，就想找一个方法去把尼希米杀死，清除尼希米。那神的敌人呢，其实也是一样的，他常常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就是要清除神的领袖。可能不一定把你杀死了，但是呢，他可以让这个领袖呢不再有很不能有很有效的去带领他的羊。最常用的我们的敌人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让这个领袖呢不专心。例如作为一个父亲的，如果你有太多兴趣的时候，你就把你的时间呢都花在你的娱乐上面，那么你就没有时间去带领你的儿女了。可能呢你会把做父母的他们就把这个责任呢推给太太了，这个父亲把这个责任推给太太了，或者推给学校了，推给教会了，希望呢就是他们会他去带领这个小孩。但是呢，这个其实是魔鬼给我们一个方法，就是攻击我们的一个方法，就是让我们不专心去带领。这类的攻击呢，就是让你不专心的攻击呢，其实是比较容易去发掘。但是呢，还有一个更狡猾的一个方法，就是魔鬼可以用你次要的工作，换句话说，这个也是你的责任的一部分，但是呢，它是次要的，这没有这么重要，不是首要的，这让你分心。比方说呢，这就是参巴拉的一个方法，因为尼希米他的身份是一个省长嘛，所以呢，省长开会是他分内的事。就好像一个父亲 ，OK， 他父亲就是需要工作养活家，这个工作是他其中的一个责任。但是呢，魔鬼可以用这些次要的工作让你很繁忙的时候，那么你就没有时间做你首要的工作。尼希米呢，面对参巴拉的要求的时候呢，他直接的就回答，我现在帮你搭工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尼希米就是发现这个开会的要求啊是敌人的攻击，是要他但是呢，他怎么知道这个不是神要他去做的事情呢？其实他就回想到神对他的呼召，尼希米知道了神呼召他回去犹大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要重建这个城墙。所以任何事情呢阻坏这个最主要的目标的时候呢，尼希米都把这些次要的事情放在一边。所以呢，他觉得我必须要把握着现在这个时间，全心全意的就是建好这个城墙。所以呢，尼希米一口就拒绝了参巴拉开会的建议。但是呢，这个敌人呢没有这么容易放弃他。我在六章的第四节里面呢，圣经说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教会执事的来源，就是我们那这 OK， 那圣经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他讲到就是这个敌人四次写信来了，这好像一句话就把它讲完。但是呢，其实你要理解呢，其实尼希米当时呢所面对的压力呢是很大。你可以从第六章十七节里面你就会发现，就是当时尼希米的 所面对的压力。那为什么参巴拉呢能够第一时间知道尼西米建城的进度呢？其实很简单，如果你看六章十七节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当中呢，我们说有谁是内鬼，有参巴拉的人。六章十七节说，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而且呢，他们的儿女和敌人的儿女结婚。十九节讲到呢，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给他。多比亚又常寄信来叫我惧怕。所以呢，你就见到，虽然圣经只是很简单说啊，他收到四封信这样子，但是其实在这段时间的时候，尼西米呢是面对很大的压力，因为呢，在以色列人当中就有参巴拉跟这个多比亚的人，就是的手下在他们当中。我想呢，直到今天呢，魔鬼也是用同一个方法去攻击教会，让教会的牧师呢，就是我们说，杂物缠身呢，就是呢不能专心的去做带领的工作。那最早期的例子呢，我们就可以从《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呢就见到，当时呢记载了教会，因为分配食物的时候呢，就产生冲突。使徒行传呢，记载当时使徒不是反对要管理饭食，但是呢他们就发觉这个管理饭食的问题呢会阻碍他们带领教会的工作，所以呢就对会众说，我们撇下上帝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作为一个领袖呢，我们必须要分辨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需要的。在家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呢，其实我们有数不尽的需要，但是呢你怎么做决定呢，你就要你怎么决定有什么事情你要做，什么事情你不要做呢？如果你把你大部分时间呢只解决这些需要的事情，那么你就没有时间做这些必要的事情。所以呢作为一个领袖呢，我们的最主要的目的，你就是要带领羊群嘛。所以呢这个身份呢是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的。所以呢使徒呢他最后就找到一个方法，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执事的来源哈，他找一些有资格的人来做这些教会需要的事情，就是特别我们叫这些 administration 的，就是管理的事情，就请这些人去做。所以呢，圣经在使徒行传里面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四个有好名心，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祷告传道为事。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面对你可以说魔鬼的攻击呢，一个方法，就是呢你教会当时呢就是找一些有能力的人，就是帮助这个领袖，以知道呢他可以专心做神呼召他们做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其实就好像我们刚刚说这使徒行传第六章呢，就是知识的教会地肯啊，这些知识的来源呢、啊、知识的目的呢，就是让牧师能够专心以祷告传道来带领教会。所以呢作为一个被带领者呢，我想我们怎么可以帮助我们的领袖呢去专心去带领呢？ 就是我们可以分担去解决这些日常需要的东西，这些虽然是有它有它的重要性，但是它不是必须的。那么呢，作为一个被带领的人呢，我们就可以分担这些事情。比方说，儿女可以帮助做家务啊，让父母呢，特别就是父亲有更多时间去带领他。我相信呢，在你们教会，在 MMCC 里面也是同一样，就是你们有执事、有同工的时候，当你们投入在教会里面，无论是教主日学啦、儿童的工作啦、年轻人的工作，那么就可以呢，让刘牧师呢就能够专心的以祷告就是传道为念，所以呢，这个就是每一个教会都需要。我自己也想到，当我自己刚刚在牧城教会牧会的时候呢，也曾经有一个事情让我很挣扎的。因为呢，我本来呢是住在四边的，我还没来牧城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就是住在 Plymouth 嘛。那么后来就去到牧城教会去牧会。那么呢，每一次去教会呢都要开40分钟开车，如果冬天呢更糟糕。那么当时是2009年，所以呢就我记得大家都记得了，08年是我们金融海啸，那么所以呢房价掉很多。那么09年的时候决定在牧城侍奉的时候，我就考虑一个问题，我要不要卖掉我在 Plymouth 的房子搬去 Woodbury 呢？那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希望我能够更靠近弟兄姐妹，那么就不用花时间在比方说开车的这个事情上面。那么当时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曾经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好不好不把这个房子卖掉把它租出去，那么直接在牧城买一个 Woodbury 买一个就可以了，这样子。那我这个是神给我当时的领受，就是不是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需要做这个决定。我当时就觉得牧会其实我就不能事故缠身了，就是对我来说，我一边要在做牧师，一边呢又要你租出去一个房子，你还是要管理他的嘛，所以我当时就不愿意，所以呢就最后跟太太商量以后，那么就把 Plymouth 的房子卖掉，那么就搬去Woodbury。所以我感谢神，就是神也在这个事情上面祝福我们，就是你知道呢，我们就是现在已经超过十年的时间在 Woodbury 住在 Woodbury。 我觉得这个是神给我能够专心靠近弟兄姊妹去侍奉他的时候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呢李希米当时也是一样，他连开会他都说哎，我没时间，就是我不要打扰我现在最主要就是去完成建成这个事情。所以呢参巴拉发现了请他来开会其实的目的就是要把李希米杀掉，这个计划把他清除，这个方法失败了，那么他就用第二个方法去攻击李希米，这个呢就是他散播这个谣言。六章第五节里面呢，圣经说呢，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 那为什么这封信就是还没封口的呢？你有没有？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自己为什么？那你知道啊，一封信如果是打开的，换句话说，其他的人就可以看到信里面的内容。其实呢，这个就是这个参巴拉的他的目的，他希望人家知道这封信是写什么。所以六章六节里面呢，信上面就写着，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封信，加士莫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受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皇，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全与王治，所以。请你来，我们彼此商议。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不封口的这个原因。他希望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谣言。其实呢，谣言是很可怕的。其实你都了解哈，一个政权里面，这个皇帝最怕的是什么？其实最怕的时候就是人，就是。独立嘛，独立，OK，因为我们知道波斯呢，它的版图呢是很大的嘛，当时，所以你在它的版图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地方，你很容易呢就是啊，我不要听这个波斯皇帝的话，所以呢，这个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谣言呢是这么可怕。所以呢，特别尼西米呢，他这样积极的建墙，就让人有一种感觉，是不是要独立，做王啊？还有哦，我们旧约先知书里面呢，很多次预言呢，以色列将来要复国了嘛。所以呢，参巴拉他就装作很好心的去提醒尼西米，你快。快来跟我开会了，澄清这个事情呢，因为皇帝都知道这个事情呢，我们其他人也知道啊，某某也知道啊，所以呢，他这样子讲的时候呢，他就是要尼西米去害怕。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谣言呢，有一个作用，就是去分化尼西米跟以色列人的关系，你想一想，如果你是当时住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你敢不敢去帮尼西米啊？如果有人怀疑，就是尼西米是造反，OK？因为你去做帮助这个尼西米的时候，你很可能将来皇帝追究的时候。他就会把你也惩罚我，所以呢，所以你帮助尼西米，可能让你我们说人头落地啊。但是呢，尼西米呢，的反应呢，就让我们可以学习的。OK，你看第八节，尼西米呢，他没有否认，也不跟他们辩论，他第八节。就说，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解释，一概没有，是你信里捏造的。所以呢，尼西米很聪明啊。如果你跟你的敌人去辩论的时候，去辩护自己的时候，反而你就阻碍你的时间，又给你的敌人呢有更多的机会。拿你所讲的话来攻击，尼西米，另外的，我们见到他的榜样就是，他选择不害怕。第九节里面呢，他说，他们都要使我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但是呢。尼西米不单只选择不害怕，他还有呢祈求神加力，所以呢，上面第九节的最后一句就是， 上帝啊，求你眷顾我的手。所以呢，我想呢，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当有谣言去攻击你的时候，你不需要为自己去辩论，我们要选择不害怕，还有呢，就是求神加给我们力量。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见到呢，主耶稣他自己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榜样，他受谣言去攻击，说。告耶稣说，耶稣叫人不交税给海撒，但是耶稣就是不跟他们辩驳 ，OK， 把自己呢交在神的的手里面，虽然在教会里面呢，很可能呢，我们也会面对不同的谣言，但是呢。我们不要中了敌人的诡计，我们生气就去为自己辩护，反而呢，我们要学习好像尼西米一样，他就是选择不害怕，把这个事情交托在神手里面，把你手神呼召你要做的事情再一次交在神手里面，专心的去完成。因为我们相信呢，神会保护这些遵循他旨意的人。作为一个会众啊，如果你不是这个敌人去散播谣言的，你只是在这个群体里面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怎么防止谣言的散播呢？那么呢，这个就是我从前呢。还没神学院最后的两年呢，我去了一个美国人教会里面去学习的时候呢，那么我的牧师 Pastor Jason 呢，他就叫我们呢就是你面对人家讲，你可以说讲是非的时候，你怎么去回应啊 ？OK， 所以呢，他就说如果呢。有人跟你说某某不好的时候，就是这些话的时候，你就要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件事情呢，是不是你跟这个事情直接有关系？比方说这些不满的话 ，OK， 他们的投诉是投诉你的，那么你必须要面对了。如果这些话是投诉。别人的，但是呢，你是可以去帮忙去解决这个事，那么你可以去听下去。但是呢，如果这个事情呢是根本上跟你是完全没有关系，这个人只是好像讲在背后讲人坏话的时候，那么呢，他当时我的牧师就提议，你就告诉讲这句话的人。你说呢，我带你去找这个人去解决这个事情。因为呢原因呢，因为在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里面呢，他讲到当有一个人得罪你的时候，我们应该直接去提醒这个人。如果呢这个人不听话的时候，那么你就去找。比方说你去找就是教会的牧师啊去帮忙。OK， 所以呢就是你要找一个人呢，他是可以帮忙解决这个事情。那如果这个人再不听的时候，我们才去惩治这个人。就是所以呢，我想呢，如果我们都愿意好像马太福音18章里面所讲的，就是呢如果这件事情是跟你直接有关系的，那么我们直接去就是回应了。如果你是能够帮助这件事情的，那么你也会听这个投诉。但是如果你两样都不是的时候，你就是带这个投诉的人直接找这个得罪他的人，那么去面对面解决。我相信呢，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方法，把教会里面的谣言呢去解决。 因为谣言呢，对于教会里面的确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因为呢，它会让教会里面呢，就是有一种猜疑啊，不相信对方的一个作用，所以呢，我们见到呢，参巴拉他用了第一个方法呢，他希望清除李世民呢，这个失败了。散播谣言也失败了。那么我们看他第三个方法。第三个方法呢，他就是用一个诡计去陷害李世民。这个呢，就是在六章十节里面讲的。我倒留美西大别的孙子地莱雅的儿子示玛雅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上帝的殿里。”外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那首先呢，这个示玛雅呢，他一定是一个自私，因为呢，他可以进入神的圣殿所以呢，这个也是这个诡计危险的地方。因为呢，他这个诡计是出于一个自私的口，他只告诉了这个示玛雅呢，只告诉李世民，有人来杀你了，倒不如你进来圣殿避一避就可以了。那你这样子听下去，好像没有什么不好啊，有危险，当然要找一个地方就是避开啦。但是你看李世民怎么回答？李世民呢就回答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我不进去。那为什么李世民能够看穿这个是一个诡计因为你要知道啊，李世民不是一个自私。”如果你不知自私的时候，你进入圣殿里面，这个是违反律法。所以李世民就知道，神的使者呢，不可能叫人做一些违背圣经的话。所以呢，他就知道这个示玛雅一定是敌人派来的。所以呢，你看到十二节的时候呢，我们就见到李世民就。看明上帝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毁卖了他，毁埋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全扬恶言诽谤我，所以呢，就是如果尼西米他进入圣殿的时候，就给。这些敌人呢有一个借口，就是说呢，李世民他违反了律法，就可以呢做很多故事来攻击李世民。但是呢，我们见到李世民他没有听，没有中这个诡计。最后呢，我们见到呢，李世民就祷告上帝，求神记得这些出卖以色列人的先知。那我相信呢，神安排了我们。在不同的情形，底下呢，做不同人的领袖，好像我们刚刚说，有的人呢，你是在家里面做领袖啊，有些人呢是你的工作啦，有的时候呢，有些人呢是在教会里面，无论呢你是哪一类的领袖，其实呢，我们都会面对敌人的攻击，敌人就是希望。把我们清除，希望呢用谣言呢去重伤我们，以致到你的羊呢不会听，不会相信你，或者呢用诡计去陷害我们，但是呢，如果我们自得自己的副教，那么你就能够分辨什么事情是必要，什么事情是次要，那么你就知道了你要。怎么去做决定？ 如果我们面对谣言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生气，不为自己辩护，反而呢就把这个事情交托在神里面，那么你就可以专心的去继续的去侍奉神。还有最后就是魔鬼有很多不同的诡计去陷害我们的，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圣经的原则去判断这个做这个事情或者不做这个事情是不是出于神。因为神的要我们做的事情呢不可能呢是违背圣经里面的真理。所以呢我们见到尼西米他最后，因为呢他虽然面对他的敌人所有的攻击，在最后一刻的攻击的时候，但是圣经讲到在十六节里面，尼西米呢就是总共回去花了52天就完成这个建厂。所以在十六节他说，我们一切的仇敌视为的外邦人听见便害怕，愁为不解，因为间接工作完成是出于我们的上帝。所以呢在这个城墙建立以后呢，尼西米也是很聪明的，他马上就派人去看守啊。所以第七章里面呢我们就开始见到他会按照时间去看守城门，保证呢敌人的攻击不能成功。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教会都会面对敌人的攻击。特别的当教会里面有很大的就是我们说 milestone 啊，就是里程碑在面前的时候，其实敌人的攻击呢就更大。但是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可以从尼西米身上去学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对抗敌人的攻击。我们最后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保护你的仆人的，你用不同的方法去提醒你的仆人以知道他们不会受敌人的伤害。有的时候你给予我们智慧，你知道我们可以分辨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不是神的旨意，也帮助我们就是在压力底下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自己为自己辩护，我们只把这个结果交托给神。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你见到敬畏你的人，你会保护他们。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就是做一个敬畏你的人，依靠你，那么我们就不用害怕。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阿们。